各位弟兄姐妹们早上好，高兴你们能够参加以勒教会的直播崇拜，让我们一起来向我们的天父说话。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的家庭里面以爱相连，愿圣灵帮助我们在对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中天天成长，帮助我们引导在你的引导我们去不同的教会里面能够找到一个归属感，让我们能够有个愿意接受教导的心，而且能够有智慧去实践我们所听到的所学到的。求你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很特意的所谓的要荣耀你而行，赐给我们有合一的心，一起同心的服侍，来建立你的教会。感谢你与我们的同在，引导我们现在要聆听你要对我们说的话，借着这样子的聆听和心态，我们这样子的敬拜你，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如果你在超市购物买东西以后到了停车场，有人在问你，请问你我怎么样子去达拉斯呢？然后你就回答，你车子里面有没有谷歌的地图的设置吗？他说没有。他说你就回答说好吧，那你就上车了。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帮那个人找到怎么去达拉斯的路的话你真的想帮忙的话，难道你不会告诉他说你要进去了以后发动汽车向西边行驶，然后呢进入凯蒂10号高速的公路，然后呢等等等等，然后你就提供了更详细的指引，能够帮助这个问方向的人能够达到一个目的地吗？难道你不会这样做吗？同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要讲传福音，但是一旦有人回应了福音，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呢，差不多都没有好好的做门徒训练的跟进。在 Warren 和 David Dearsby 这个父子，他们两位他们合著了一本书，这个名字叫做明白教会的事工的题目。他们就列出关于教会里面有10项的声明的事工的声明。我把他们的讲原来的次序稍微调整一下，请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他们说教会的事工的目标呢是要荣耀神。然后第二呢，就是事工的能力呢是出于圣灵。第三呢，讲到事工的工具呢是神的话语和祷告。第四呢，讲到事工的模范是耶稣基督。事工的动机呢是爱，然后事工的本质是服事。换句话说，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教会里面需要运用他们属灵也好，天赋的才干也好，在教会里面服事。然后第七呢，讲到事工的衡量呢是牺牲，然后第八呢，事工的权柄呢是顺服，然后第九呢，讲到事工的基础呢是品格，我们需要有个正直的品格，可靠的品格，人家看着我们是真诚的一个这种的品格。最后呢，讲到事工的特权呢是成长，神给我们有一个在教会里面有很大的一个特权。让我们那个教会能够为了耶稣基督缘故呢，不但是在数量上增长，更重要的是在质量上增长。在过去的15个礼拜里面，我选择了教会这个主题，大体上我已经和你们分享了基本上这10项的教会的事工。不仅仅我的目的不是仅仅要为了传达一些的资讯而已，而且希望你每一个在听到这个信息的里面的人都能够考虑说，如果我在本地的话，我需要加入一个这样子的团队这样教会的一个团队。特别是在以勒的话，你可以和我们一同建立神的教会这很重要的一点，你需要
需要承担你想归信主、接受耶稣基督的责任。
To,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活在基督的爱中。
我们基督徒必须要过一个模范的生活，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很有效的去吸引别人来接触，而且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啊，这个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个就是个传福音的一个开始。那今天呢，我希望能够从这个题传福音的主题呢，伸展一下，啊，来思考一下，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吩咐我们的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引领别人做门徒，这是个教会里不可缺少的一个很重要的项目。那在这个信息里面，我想先和大家回顾一下耶稣在吩咐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和他说了一些什么，然后呢我再概述一下门徒训练引导人做门徒的一些的关键的要素，包括有做见证领人做门徒和怎么样子训练门徒。首先我们来看看耶稣在升天以前，他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里面告诉门徒说，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而且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什么？我的见证人。那成为见证人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要传扬这个福音，传扬这个好消息。很少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人或者有个非信徒，他会主动的去找基督徒说，哎，我请你告诉我一下耶稣基督、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我怎么样子可以得到罪的赦免和这个救恩的恩赐。很少人会这样说的。所以呢，这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信徒，我们做耶稣见证人的话，我们必须主动的向非信徒传扬福音。那靠着神的恩典，也许如果这个非信徒一旦接受了耶稣做他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就有个开始，这是个终，不是个终点，而是传福音的我们开始的这个第一步。那就在耶稣基督讲到给我们讲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同时呢，我们发现他还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里面，他接着就向跟随他的门徒宣告了这个所谓的大使命。在那边圣经里面记载说，耶稣上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就讲到一个归属感。然后我吩咐你们的一切，就包括说我们信仰的内容，都要教导他们去遵守，换句话说要影响我们的行为，这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界的终结。所以传福音的任务呢，并不是说我们引导别人归向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就结束了，就做完我们该做的了，而是要持续一直 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就是要使他们不但信主，而且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看看这个领人做门徒的这个到底牵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在这个大使命的陈述里面，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培养的过程，它有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呢，牵涉到好几个步骤。第一步呢，就是帮助这个新的信徒能够借着水礼和其他的信徒能够认同，然后找到一个归属感。这一步呢，就开始了一个信徒一生的这个归属感的这个过程。那随后呢，就是教导他们遵守耶稣基督所吩咐的一切，让他们借着学习这个信仰的内容，这样子他们可以有生命，属灵生命的成长和长进。最后呢，讲到接着这个归属感和对信仰的认识和增长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怎么塑造那个信徒的行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个就是在大使命里所包含的这些的步骤。那所以我们现在看看，我们一直在讲门徒，到底什么是门徒？首先我们晓得门徒和学生是很不一样的，他们不同之处呢，在于说学生呢常常就是坐了下来听老师讲一篇的道理，可是门徒呢，就是说不但是听这个道理，而且他们学习要模仿这个老师，那这个是在很大的分别。耶稣在开始他传道的事工的时候，很多的人在跟随他，但是我们看到有好多的人跟随耶稣最主要是出于好奇， 他们要想想耶稣基督在到底在教导什么，做什么事情。然后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的人跟随耶稣基督呢，因为他们有个内在的一个需求和目的的，因为他们想着耶稣基督保满足他们，如果他们生病的话，希望能够得到医治；饥饿的话，能够得到食物。那最后呢，我们看到有一群的有一群十二个门徒呢，是耶稣基督特意的拣选的，他拣选他们呢，就是要。目的就是要这些人跟他生活在一起，紧紧地跟随他。那然后在他们因为接近耶稣基督的关系，这十二个使徒可以观察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事情，而且所说的一切的教导。特别是他们在耶稣基督这样比喻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听了比喻不明白，所以耶稣基督呢就把这个比喻里面的这个重点特别的洞见呢就教导给他们。那偶然我们看到这十二个使徒也被耶稣基督差遣出去去传扬神国的信息。同样的，借着我们的培养耶稣基督培养我们和耶稣基督有个亲密的关系呢，耶稣基督在这个时代里面，在每一个时代里面，他就要想要把那些相信他的人，不仅仅要相信而已，要想把他们使他们成为门徒。那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讲到说这个代价是非常的高，要求是非常的高的。在跟耶稣基督告诉门徒说，他说人子的我必须要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弃绝，并被他们杀害，但是第三天我要复活。当耶稣基督讲了这番话以后呢，他接着在路加福音里面29:23这样说，如果人愿意跟从我的话，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踪我。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说，我先给你们看到一个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舍己到一个地步，我要上十字架。然后呢，我要你们来跟，你要做我的门徒的话，你必须要跟随我。你不是做学生做信徒就紧紧的做信徒相信了就算了，而是要跟踪我，舍己背你的十字架。所以我们要为耶稣基督 做一个耶稣基督门徒的话，不是个很轻松好像到公园去散散步这样的一回事情。耶稣 在接下来在路加福音9:24-25给了我们一个理由，他说，因为你们如果想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牺牲自己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我赔上自己有什么好处呢？在这里耶稣向我们揭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他说我神的道路是怎样的道路，他常常都是说先受苦然后再得荣耀。就好像耶稣基督先受苦他得荣耀，我们做门徒的话，我们也必须要先学会怎么样受，为耶稣的缘故受苦，然后呢我们会得到荣耀。可是你晓得，我们一般的人目光是非常的浅浅的，我们生来就是说我们要为目前的好处，甚至我们到个地步说我们要希望能够得到整个世界，我要为这个赚得全世界而活。那最终的耶稣说，你会导致了一个情况，就是你丧失了自己。但是如果我们明白说，我们如果能够要天天过一个生活是为了耶稣基督而活的生活的话，我们反而会得到生命。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讲到有个终极的奖赏的时候，难道你不会像耶稣那样子同样的愿意舍己，天天背十字架 来跟随他吗？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工作，让神呢就打开了一个大门，他接纳许多的罪人进入他的家。那进入他家做什么呢？不但要亲近这个神，而且保罗告诉我们在罗马书8:29-20里面，他说神预先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命定他们和他的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预先命定的人又呼召他们，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要使他们得什么？得荣耀。在神与他的预知先见里面，这个预知先见是非常奥秘，是完全超乎我们想象之外的。神居然预先定命，他说你们这些相信我的，做了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的儿女们， 和我要有个目的，我要把你们磨塑到一个地步，像我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形象一样。所以这个门徒的目标是这样的，就好像耶稣基督完全顺服，在各方面他的在地上的一生都是要讨神的天父的欢心。所以呢，信每一个信徒，我们应该学效耶稣基督，跟随他，也同样过一个像耶稣基督所过的生活方式。为了这个缘故，保罗在写信给哥罗西书教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封信里面，他这样讲，虽然保罗说我为了你们受了很多的苦，可是我也非常的喜乐，因为我是这样做是为了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为了教会。他说我明白我从神领受了一个管家的职分，这个职分就是要把历代所隐藏但是现在已经神向众圣徒显明的一个奥秘，我要把它传讲，不讲传讲，而是传讲的完备。那这个荣耀和丰盛的秘密是什么呢？他就说基督在你们的里面成为你这个荣耀的盼望。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是推动保罗他要去领人做门徒的原因。他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里面讲，我们传扬他是用各样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为了要使个人在基督里面得到完全，得到成熟。所以那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样子开始这个领人做门徒的这个任务呢？在今天的信息里面，让我借用保罗的例子来说明一些训练门徒的方法，可能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说法，我今天我就拿保罗来做一个例子。那训练长老说门徒训练呢，它一定要包括两个单位，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人愿意做导师；第二方面，我们需要有人愿意接受门徒的训练。如果没有这导师的话，就没有门徒训练；没有门徒的话，也导师也做不到门徒训练。那所以呢，我们看到保罗他在写一封书信给帖撒罗尼教会的时候，他这样说：“好，我在腓立比遭受了严厉的迫害之后呢，我就去了这个你们的这个城帖撒罗尼家。”而且我在欧洲呢，就创立了这个所谓第二个教会，第一个在腓立比，第二个在帖撒罗尼迦。好，我在那个地方，他是被赶出了这个城市的，赶出了帖撒罗尼迦的。但是呢，保罗和当地的信徒仍然保持一个联系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保罗怎么样子坚持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怎么样子做一个门徒训练的跟进。首先呢，他为这些的门徒祷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一章二到三节里面，保罗说，我们常常为你们众人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我们的父神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信心的工作、爱心的劳苦和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而有的坚韧。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我们去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需要，他们有很大的需要吗？如果你要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去领人做门徒的话，你首先要培养一个对别人有个敏感度的这个感受。当神一旦把你观察了以后，神把一切的人放在你的心里面，你就开始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呢，要持续的祷告。保罗还是持续的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祷告的。他说常常祷告。所以常常呢，这个持续这个字呢，它代表说保罗不是说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祷告，不是的，它展示说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心态，它是不间断的功也要花一个不间断的功夫。他这样子做不仅仅是因为保罗引领了这些帖撒罗尼迦信徒归向了主，而是他认识这些的门徒，他花了时间去了解他们的需求。如果你也想为某一个人做领他做门徒训练的话，你不能够不持续不断的为这个人祷告。那这是你出于这个真诚关心的时候，关心这些门徒的灵命和身体的福祉那个福气福祉的时候，是一个最自然的一个表现。你关心一个人，你就会为他祷告。那每一个信徒呢，第二方面我们看到都是将来我们都需要很真诚的过我们的生活的。你如果渴望想要做个导师的话，你希望能够培养别的信徒的话，那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五节这样说， 好，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单是借着言语，也是借着全能，也是借着圣灵和宗主的信心。请你留心下一句话，为了你们的缘故，我们在你中间为人怎样，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接下来呢，在讲到他这个 为人的生活模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导师应该做的事情。在接下来第二章二到十二节里面，保罗就描述了他和帖撒罗尼迦信徒在一起的时候，生活的时候，他有一些怎么样的表现。他提醒这些教门徒信徒，他说我以前在腓立比受苦，而且受了凌辱，在强烈的反对之下，我到了你们当中，你们知道。但是我在你们当中，我述说神的福音，这一切呢，我都有个动机呢，不是要出一个错谬的动机，而是或诡诈的一个动机。他说，因为这原因就是因为我是蒙神的托付，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你们。那所以呢，这一切我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不是要讨人的欢心，我实话实说，因为我的目的要讨神的喜悦。你们知道这一些，你晓得我从来不说奉承的话，也不以借故起贪心。他反而呢，保罗说，我就像个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样子的疼爱你们。因着爱，我不但乐意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甚至把我的性命、生命都我愿意完全的献上。所以他提醒这信徒，好，你晓得我在你们当中啊，这非常的辛苦劳碌，在传讲神福音的时候呢，我不愿意牵累你们，所以我是昼夜在自己的工作来维持我的生活。而且不但是这样，保罗再一次提醒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说我在你们当中过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的，就好像父亲对待儿女一样。我劝勉你们，鼓励你们，叮嘱你们的行事为人要配得上那个呼召召唤你们进到神的国，这位荣耀的神。所以保罗他说，我在你们当中的为人，你们知道的非常的清楚。所以呢，你想，我想啊，我们要这样子的说，你如果神给你一个负担，而且你应该有这个负担，你信了耶稣的话，做了门徒，应该有这个负担，你需要去领人做门徒。但是呢，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一个像保罗一样这样子的性情的个性的性格的特质？你说我没有，我不可能像保罗那么完美吧？你不需要这么完美，但是你需要自己很真诚的愿意去跟随，自己愿意跟随耶稣，然后长进做门徒。当你自己能够这样子做的话，你就可以得到一个资格去引领别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了。我们中国人好像不一定中国人吧，有一句谚语常常这样说，你不能只靠一只手掌来鼓掌，你可以试试看用一只手掌来鼓掌吗？那如果人没有是靠一个手掌是不行的，你必须要两个手掌。如果一个人不愿意，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指导，愿意做门徒的话，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做门徒训练。导师、门徒，这个是鼓掌，这是需要两个手的。那如果你是个信徒的话，你是不是认为你真是需要去跟随耶稣呢？你知不知道神拯救你，不仅仅是要让你，不是说我要拯救了你，可以让你自己就随波逐流，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一样。神乃是说，我拯救你是因为我有个伟大的计划在你的身上，我召唤你的目的就是要你效法我的儿子，成为耶稣基督我的儿子的模式。你是不是知道，你要做门徒的话，你必须要舍己背十字架，天天背十字架去跟随他吗？你如果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话，这个代价是非常高的。但是有一位曾经为主寻道的一个传教士，他的名字叫做 Elliot， Jim Elliot，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要放弃你今生没有办法保留的东西，而会去获得你永远没有办法失去的东西的话，你可不是一个傻瓜。你想想在将来神应许你的荣耀，你晓得这个 是非常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你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值得的。 神有一个计划，要你从一个 比较成熟的信徒来引领你，为你的缘故做一些本土的指导。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就这样子做，他们愿意接受保罗的门徒训练，那他们愿意受教，他们观察而且去遵行保罗所的生活方式。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六第七节就称赞他们，他说你们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在大患难中又带着圣灵的喜乐接受了真道，这样你们就成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徒的榜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信徒呢，不仅仅模仿耶稣模仿保罗，他们也成为了其他人的榜样。这尤其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第二节里面，保罗对提摩太说的话，他说所以我儿啊，你应当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刚强起来，又应当把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这里所听见的，然后去交托那些又忠心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换句话说，保罗说我是这个导师，你是门徒，但是你要去，你的工作就是需要交托，把你所学到的交托给一些忠心的人，而且不但他们忠心，而且能够忠心去学，而且能够忠心的去教导别人的人，让他们也成为导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门徒训练的过程，就是说传递这个接力棒，当门徒他逐渐成熟了以后，他就会从门徒变成一个导师，然后呢，这样子就代代的相传下去。我想请问一下，在耶稣吩咐的大使命里面，要传播这个大使命的里面，你是个管道呢，还是个阻碍？你不遵行耶稣基督的命令的话，你就成为一个障碍物。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成长的话，讲老实话，你是辜负了他对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召唤的一个旨意。你想这是多么的遗憾。所以那么我想这第三个方面我们需要问的，就导师应该传授什么东西给他们的门徒呢？要教他的，如果他领人做门徒，还教他们一些什么事情呢？耶稣在大使命里面这样讲，我吩咐你们的一切，就换句话我们信仰的内容，他说都要教导他们去遵守，让他们有个好的行为，成为一个真正的耶稣基督的门徒。你要想想看，耶稣说你要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包括很多很多的东西。那这并不是说我们代表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先明白所有耶稣基督的道理才能够做导师，不是这样子。他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在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里面他所说的，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各样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为了使个人在基督里得到完全。他说接下来请大家特别留心二十九节，我也为了这事劳苦，按着他用大能在我心中运行的动力竭力奋斗。所以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导师，带领去带领其他的门徒的话，你先 要明白你自己要需要有 有个心态，说你就是要 借着耶稣基督的大能这个动力，你要奋力竭力的奋斗，你自己必须要实践你所传讲的，然后你才能够教导给别人。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领导别人做门徒到底是怎么做法呢？那基本上有五个很关键的项目，这个五个关键项目就是说读经、祷告、敬拜、团契交往和传福音，很简单五样事情。你说哎，你说这个听起来好像似曾相识，对不对？如果你从年初开始到现在参加每一个主日的崇拜，而且参加在主日学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复习的课程的话，江老师这些的项目你应该都晓得，这五个项目你都在我们当前这个目前信息关于有关教会的信息系列里面我们都已经讨论过的。你记得吗？在彼得在五旬节里面宣讲了第一次的公开的讲道，三千个人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到四十九节四十七节里面我们就读到，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相通， 擘饼和祈祷，他们天天同心恒切的聚集，有赞美神并且得到全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那所以这五个项目都包括在这一句话里面，这一段的话里面。让我再特别的详细的稍微说明一下，讲到这五个项目。第一个我们讲的是读经，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恒心致力教导我们的门徒，人做门徒的话，领人做门徒的话，我们需要恒心的致力，不但要接受这个教导。这个教导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借着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聚集这个团体的教导也好，从教师和导师学习神的话语，同时我们自己也要去学会怎么样研读圣经。彼得他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五节和第二节里面他这样讲，他说唯有主的道，就换句话说就是神的话语圣经，它是永远长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在第二章第二节彼得这样说，像畜生婴孩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好叫你们靠它长大进入救恩。所以换句话说，我想请问一下你，不但是耳朵去听，愿意受教，请问你自己里面心里面有没有爱慕神的话？当一个信徒我们一旦开始成长的话，做导师的应该鼓励门徒，你要怎么样子去阅读圣经。圣经不容易读，可是不是每一个人读了圣经都懂的，你需要教导他们怎么样去阅读，而且怎么样子正确的去解释圣经，因为正确的解释才会有正确的正当 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和应用。那第二方面讲到祷告，祷告在我们每个信徒和教会的生活里面都是非常的重要，极致重要的事。祷告是什么呢？当然有很多方面，不过基本上来讲，祷告就表示我们每个信徒对神的一个信靠 的态度，而且我们渴望和神能建立一个更亲密的一个关系。这一种呢，就是个祷告的最主要的能够做到的事情。就像我刚刚在前面分享的，一个做导师的需要经常的为他所带领的门徒祷告，他还可以指出这个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他的生活，祷告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祷告生活。而且呢，他需要向这个导师需要向门徒示范我自己个人是怎么祷告法的。除了这个之外呢，使徒这个导师们应该从他对这个参与自己需要去参与这个团体祷告，他如果自己都不参与的话，他怎么去影响这个信徒说这个祷告是重要的呢？所以呢，他借着自己也去，不但是自己个人的思导去教导他所引领的门徒，而且他需要教导他们去能够参与这个团体的祷告聚会，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子的做法。第三个，我们看到敬拜，我想请问敬拜对你来讲重要吗？如果你觉得重要的话，你不会说一个礼拜来，一个礼拜就不来，有空就来，没空就不来。如果它是重要的话，你就非要去，必定要会这样做的。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四、二十五节里面，我这句圣经我引用了很多次，他这样子劝勉我们。好，我们又应该彼此关心，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二十五节，我们不可放弃聚会，好像有些人的习惯一样，却要互相劝勉。你们既然知道那日子，什么日子？耶稣基督要再回来的日子临近了，就更应当这样。所以我们这个做导师的，我们应该鼓励培养这个人的敬拜。而且呢，当信徒如果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我们个人的敬拜生活是非常丰盛的话，我们会增强我们这个团体 的敬拜。第四样讲的团契交往，由于我们信徒我们在这个 地方性的教会里面，我们要明白我们都是同一，大家都属于耶稣基督，我们是耶稣基督身体的一份子，我们需要培养彼此培养亲戚的团契关系。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借着彼此在一起交接团契，可以来关心来承担这个个人背负的重担，学会怎么样彼此服侍，这个就是实践我们的爱心。最后我们刚讲到传福音，接着我们分享和我们在这个 信仰之外的人，我们需要带领他们归向耶稣基督。 这样子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爱能够延伸，从教会里面可以延伸到别人。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大使命的命令。让我再说一遍，一个人或者一个教会如果是忽视这个大使徒的大使命的话，这个教会是没有办法去成长的。这样的教会始终会面临衰落和死亡。所以我在结尾之后，我想请问一下，你听完这个信息以后，你打算怎么样子做呢？你是不是愿意说，我已经信了耶稣基督，现在我要认真去跟随耶稣基督，做他的门徒呢？还是说你继续要过一个在神的眼光来说是毫无价值的这种生活？你愿不愿意要致力去引领别人归向耶稣基督，而且不但如此，要引领他们那么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呢？我希望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在网上复习一下我们在当前的整个教会的信息系列。我们讲到这个研读，你开始研读这个我们在讲道里面的讲义，而且可以彼此的讨论，来巩固你在讲坛上所听到的信息。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真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可以受到装备来建立教会。我们讲，请大家我们做一个低头的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